哎，弟兄姐妹，大家好。好，知道。也许我的年龄比较大了哈，所以呢，经常有时候碰到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人生是怎么规划的啊？这个问题呢，常常会引起我那个负面的回答。记得呢，我在这个学校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没退休的时候哈，我有一年呢，那个在就是差不多五月份，我们就会规划第二个学期的要上些什么什么课了哈，要不要增加什么课或减少什么课，学分要怎么规划。在系里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有心理学背景的教授就说，他想明年要开一个课，这课最近蛮时髦的，很多学校都开，叫人生规划。那我听了这个题目以后呢，我就说，哦，那时候我差不多50多岁啊，我就说人生规划，可是我一生都没有规划呀，也就这样过下来了哈。那当然好像有点犯忌讳，因为人家开的课我却说这个我一辈子都没有规划，也不是，也是这么走过来了哈。对他来说我的回答很令他惊奇，但对我来说他的规划也很让我惊奇啊。那为什么我觉得惊奇呢？因为我觉得人生是很难规划，因为都不是 under control， 不在我的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有什么资格去说规划呢？好，那么但是是不是人家规划就不对呢？我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哈。那不规划才正常吗？我也不能这么说哈。但是呢，我的确就是在没有规划的状况之下呢，走到了今天啊。所以我觉得呢，也许是可以有另外的一个思维的哈。好，那么就是说，人生可能呢，并不是经由规划的哈，虽然规划也不犯法哈，但是我喜欢给各位看一节圣经，就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因着信呢，蒙召蒙召的时候呢，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那亚伯拉罕他所要走的这条路呢，很奇怪，因为上帝只有说你跟我走啊，你不要再住在这个地方了，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带你去移民啊。可是各位要知道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沙漠里头旅行过啊，去过以色列中东，或者是那个中国大陆那个蒙古国啊，不是内蒙古，是外蒙古那边啊。假如你们去过这种地方的话呢，就知道在那里旅行是觉得很惊奇的，因为它不像美国的道路，也不像香港台湾道路，有什么路什么路什么街什么巷什么弄什么几号之几的几楼等等哈。如果我们有这个地址，我们就会很方便的可以去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在沙漠里头没有路的啊，沙漠就是这样茫茫一大片啊。我在蒙古国旅行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那个司机开了一半就跳下车来，就抬着头看天啊。他看天的就是看那个太阳的方位啊，看了半天呢，他要低着头看那个影子啊，然后他想了半天就往某一个方向走啊。他就这样走，我想天哪，这样不是很恐怖吗？有的时候也的确走迷了啊，但是呢也有的时候他就很正确的开到了啊。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一个茫茫的沙漠中啊，你要找到你的路是不容易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上帝不能跟他说在弯曲，或者是在圣何塞，或者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那个地方也没有地名，甚至那个地方到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说出什么街什么巷来。可是呢，亚伯拉罕就这样出去了，就照着上帝对他的指示，他就走出他的那个故居了哈。然后呢， 我觉得有一段圣经常常让我觉得非常惊奇的，就是传道书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啊，这个物是打错了哈，因为是那个动物的那个物哈，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也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那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规划经常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不如呢我们另外找一个思维的方法啊。在20世纪以后呢，一般的个人在全人类中呢常常莫名其妙的被别人欺负了啊，或者呢反过来说是帮助了啊，被人家帮助了啊。那为什么说被欺负呢？比如说那个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胎儿呢，是某个药厂或者工厂害的啊。有时候药厂发行了一种药，他自己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结果很多孕妇吃了就以为是补药，结果吃了以后害得胎儿都畸形了哈。那有的时候上游工厂排了什么水，我们下游的人不知道喝了，我们就生病了哈。毒气飘来，全村的小孩都死在暗夜里啊，这是前不久在中东的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啊。那还有飞机在天上飞着飞着呢，忽然被这个一个飞弹叫山毛榉的击中，整机的人就全部死掉啊。他们上飞机的时候是有规划的，他们会请他们朋友来接他们啊，他们会希望到了以后有几天的这个计划，可是就在他们规划的时候呢，飞机就被击落，他们尸骨无存。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有奇怪的意外发生哈。但是反过来说呢，每个婴儿呢，像今天的婴儿，他们都有牛奶可以喝。从前如果母亲没有奶，有时候小孩会饿死啊。可是呢，这是牧畜业加上运输业还有冷冻事业的共同的贡献啊。那各位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有青霉素这个的发明哈，那还有血压药的发明，那治愈了很多的伤病、肺病和心血病的患者，这是好方面。我们本来不能活那么久的，但是我们现在活这么久。在1945年就是台湾从日本人回到中国人手上的时候，当时的平均寿命是39岁啊，平均寿命是39岁。那你可以看到说，哇，这么少的是，今年是今年统计出来是80多岁啊，80多岁中呢女人也就是男女平均是80岁，但是那个把那个男女分开来的话，女人还更多一点哈，那就80多岁哈。那这个在两岸都做到这一点，那在中国大陆是上海这个城市可以活到平均寿命80岁，在台湾呢就是可以活到这个80岁啊。那台北市又是台湾 的那个活得最长命的一个都市，平均来说是都市里的医疗比较好。那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哈。那很多我们回想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或曾祖父母，他们的病其实是一个小 case， 这个只要吃点什么药可能就好了哈。可是那个时候没办法，所以他们死得比较早。我们能活到几岁也不是我们个人可以控制的哈。还有交通工具发达呢，使得旅游变成很方便的是小事一桩，所以此刻你我都经过半个地球呢坐在这里啊，彼此可以聊天，可以说话。那这个呢也是古人不能想象的，这些都不是 under 我们个人的 control， 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成就哈。在60年代呢，台湾呢那个时候还比较穷，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到沙特阿拉伯去受聘但是他受聘不是做那个好像太劳或非劳那种事，他是高级的排劳因为沙特阿拉伯很有钱，可他们不会做工程，所以他是一个工程师，他就去替他们做桥梁啦、道路啦或者建筑物的设计那就可以赚多一点钱，因为沙特阿拉伯很有钱他们用卖了石油用美金来支付，就很大方。他说去到那里，他说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件事呢他觉得很不习惯，很不好。我说什么事呢？他说就是啊，你明明跟他说请你明天下午3点钟来，我们要一起开会讨论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做一个定案那个人一定回答你说一切看阿拉的意思那意思，那你明天到底来不来？一切看阿拉的意思对一个华人来说是很焦虑的，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可以我们就开，不可以我们改时间你怎么可以跟我说这个一切看阿拉的意思呢？可是对这个阿拉伯人来说，他这个思维他也是对的，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一定活得过去呢当然99%可能活得过去，可是我不敢保证，我不负责保证我说不定明天就不能来，就算我活到明天，我路上说不定也出了车祸，没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所以我不可以答应你，我答应你就怎么样呢？那就是我傲慢了就是我狂妄了所以我不要口出这种话，我一定不要说OK一定来没有我们不敢说这种话，因为我们怕阿拉怕上帝怕他要惩罚我们，因为我们说话太骄傲太傲慢了那我觉得这个思维也不能说错所以呢我们也许折中一下，就说我一定会尽量来，假如发生什么困难，那你就去找谁谁谁这个有一个取代方案好了不过呢也不能完全不答应人家了，不然人家怎么规划呢？人家要不要去租场地，人家要不要做什么但是阿拉伯人这个思维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刺激，就是究竟我们能答应什么，什么是在我们手上的，我们不见得能够掌控很多的东西。好所以呢他们习惯上他们不去答应那其实家世和 DNA 也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呢我们一个人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决定我们的祖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参与在其中那所以有些小孩子他们如果看爸妈结婚照片，他说怎么都没有照到我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他嘛那更早的祖先就更没有他的存在，我们做晚辈呢不能去规划祖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在这里呢我就提到我自己的跟我自己的身世有关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父姓的原祖呢我不太知道，只知道就是姓张嘛因为我父亲也不太谈这个事情可是母亲那一系呢，母亲有时候会跟我们唠唠叨叨说些话他姓谢，是谢玄的后代可是呢这个倒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差不多在150年前呢，就是我的外公的外公呢居然是一个犹太人那 那既然是犹太人，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以撒吧，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哈。那所以呢，我个人有16分之1的犹太的血统啊。那这是我60岁以后才从我母亲那里知道的啊。但是奇怪啊，叫我去规划哈，先不说规划好了哈，就叫我去写小说好了哈，我也不会写上这么一段情节哈，因为这个情节是有点太诡异了，就是说我的外公的外公就是高外祖父呢，居然是一个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好端端的怎么会跑到华北平原上来，而且跟一个华人的女子结婚呢？这又说来话长，原来他们是受迫害的，他们原来住在俄国，而俄国呢的沙皇三不五时就会迫害犹太人一下啊，他们过一阵子就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们就会迫害犹太人啊，咦，这不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的情节吗哈，于是他们向南方逃命，这一逃呢就一直逃，一路逃到徐州来了哈，那这是一个很诡异的情节。那各位会说为什么沙皇要迫害犹太人呢？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们自己呢往往都有一些矛盾存在哈，比如台湾会有蓝绿问题哈，那台湾有蓝绿问题的时候呢常常在马来西亚也有那个问题啊，那有时候两党有争执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找一个很弱的第三者共同去骂那个人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会团结一下啊，那就会解决一下困境啊。经常在政治上会有这个甲乙两方互相争的时候，争也很难解决嘛哈，干脆去找丙啊，那大家一起来对付丙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一年呢又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就跑。因为从那个俄国向南方跑哈，如果再往北方跑就冻死了哈，那往南方跑到有的跑到上海，有的会跑到这个徐州这一带哈，那跑到这里去的时候呢，当时徐州有一家人呢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就想遭罪，但是华人的男人不肯遭罪，被遭罪的哈，那所以这个以撒就还记得嘛，就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哈，他肯哈，因为他又冷又饿，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快要饿死了哈，那所以他就去宁可去给人家遭罪做女婿啊，那他就立刻什么都有了哈。那以撒娶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我相信是老大啊，因为从前呢大的姐姐如果没嫁呢就轮不到小的啊，所以呢这个姐姐大概就跟这个以撒结婚了哈。那这些呢尤其是我能够规划到的呢我甚至都知道都不知道呢哈，连我妈妈都不是太知道，他起先还以为是祖先中有个俄国人呢，直到我问他说在家里也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记号，就是那个大卫之星的记号，哎，他忽然说这个记号啊我们全家都是啊，到处都有这个记号啊，我才确定我母亲所嘴巴中说的他的曾祖父就是我的高外祖父呢，他的曾外祖父哈，就是我的高外祖父那个他称为俄国跑来的人呢其实应该就是犹太人啊，因为俄国人不会轻易迫害自己的俄国人啊，跑来的呢其实是寄居的那个犹太人，在俄国还有东欧这一带也有很多犹太人寄居的啊。但是再接着说呢，我母亲怎么会嫁给我父亲，这好像也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呢我父亲根本就有妻子，但是妻子呢却心脏病死了啊。我母亲希望她那个时候已经念到高中了啊，她希望能够念到大学，但是呢我母亲家里比较富有哈，大概有犹太血统的人都很懂得怎么经营啊。这个我母亲家比较富有，在中日战争中呢，却猝然的战死了啊，就是一个炸弹就这样人就死了哈。那我母亲的命运整个的改变，那当时惊惶的外婆呢，觉得自己的力量呢 不足以保护女儿了，日军呢又是那么残酷邪恶，杀淫成性，把女儿嫁给军人是比较安全的。我母亲本来不肯，那我外婆就用死来要挟了哈，母亲只好奉命成婚，因为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又说你不嫁我就死给你看啊，那母亲就只好嫁了哈，那嫁了就所有的前途都没了，就要再回到家里做家庭主妇了哈。可是我母亲答应结婚以后呢，那个家里的佣人就跑去跟我妈妈说，三小姐啊，你知道吗，你妈妈每天不吃饭啊，在那里绝食啊，要叫你结婚，其实她半夜三更都爬起来吃的啊。我妈妈气得不得了哈，但是已经答应结婚了啊。原来我外婆这么炸啊，这个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智慧。当时呢，如果我母亲反对的强烈一点，日后她也应该会嫁别人，而且以她性格来说呢，她应该也会是一个好母亲，而且生养众多的子女。但是我的父亲丧妻十年，他会怎么样呢？他也会去娶别的女人啊，然后也会有子女。不过呢，那些子女呢，就不会是我了哈。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哈。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在这个很偶然的这个人生的遭遇里头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切都只是偶然，或者是基督教神学里所谓的预定论，但是呢，不管是出于偶然或者是出于预定论呢，都不是这个我有本事去规划的啊。那各位也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家族的那个历史是什么啊？你的爸爸跟你妈妈是一定会结婚吗？啊，或者是说不一定啊？真的是不知怎么说，在乱世里头各种可能性都有哈啊。那他们怎么结婚？他们都会生出他们的小孩来，可是就不是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我的存在是多么奇怪啊哈，完全不出于我的规划，根本连我有没有这个都是问题，所以呢，就一切求神的怜悯，并不是我们有本事去规划的哈。好，那么在我12岁的时候呢，我成为基督徒，17岁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哈。那我知道一路跟我走的人是谁啊。不过说到这里呢，各位看到那个同行两个字哈，可能你会想到同行，这个是不是指配偶啊哈，一起走人生的路嘛哈。那我要说你不要想歪了哈，我所说的同行不是指配偶哈，一个人没有配偶，如果有上帝也是可以跟他一路同行的哈。那反过来说呢，那个号称要跟我们一路走人生路途的人呢，未必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路走到人生的终点啊。我去年呢去参加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婚礼哈，那这个在婚礼之中呢，只要现在年轻人喜欢先放一段 VCR， 现在什么都要放一段那个那死的也会放，那个结婚的也会放哈。那么放的时候呢，这个里头有一段很感性的，就是那个新娘就说，哎，人生的路这么漫长，如果有的时候走不下去怎么办呢？那个新郎就很勇敢的说，没问题，我来啊。他就抱起那个新娘说，我跟你一起走。他把新娘抱起来然后往前走啊，镜头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大概走了有10公尺的样子啊。我知道说这个镜头一关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新郎一定赶快把它放下了，是不是？因为挺重的啊。因为他们年轻啊，那我年纪大，我坐在那里看就想笑了。我想，哎呀，你不要说到时候你抱着他走啊，到时候你自己走路不跌跤就很好了哈，你不要骨折什么就很好了，你还抱他呢哈。何况他将来会发胖啊还是什么，你不一定抱得动哈。但是年轻他觉得，对，我你走不动，我来抱你往前走啊。 没有那么容易啊，同行者你没有那么强壮啊，哈。这两个新郎新娘呢，当时这个 VCR 放完了，牧师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问新郎说你爱你的妻子吧，他说爱啊。他又问他妻子说你爱这个某某弟兄吗，他说爱啊。好，这个时候就是牧师嘛，啊，就是与人为善嘛，这时候就让人家成婚就好了。这个牧师是很有智慧，而且跟这个新郎新娘关系很亲密，所以他说不要乱讲，你们要知道你们是罪人，你们有什么资格去相爱，啊，你们就是罪人，你们要说靠着主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否则你们才没有本事彼此相爱呢，啊，不吵架就很好了，我觉得这牧师真的是非常智慧啊，哈！你的同行者，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那么温柔啊。那他只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你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同行者来带领你往前走，否则那个路呢，很难走下去哈。好，各位，身为基督徒呢，大概都很熟悉有一句话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啊，那这个圣经本来是不可以改的，不过我改的是标点符号，啊，我把它这样子顿一下觉得更清楚，因为你与我同在啊，那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清楚。我虽然不知道前路是平原或者平顺还是崎岖，但是身边那位呢，很可靠，所以闭着眼睛呢，也敢走啊。那我觉得说，只要你信任你那个同行者呢，你是可以很放心的往前走的哈，啊。那我的先生呢，他就是很相信朋友的人啊，他每次问他说你今天要去哪里，说不知道啊，有一个人谁会来接我哈，啊，那个人十次有九次就说十次有九次半接的人是没问题，可是如果有半次那个人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就很麻烦了哈，啊。现在还好一点，因为随身有手机，可是从前没有那个手机，他从家里下到楼下，在楼下的门口等那个朋友来带他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呢，是蛮惨的，因为那个朋友有时候在路上出了事情，要想找他嘛，打电话他又不在电话旁边了哈，那他呢也没办法打电话给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也不在电话旁边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就自己知道，不用啊，靠朋友就好了，他觉得朋友是最可靠的哈，他到美国来，他也不管地址在哪里，他就知道说有一个某某某会来接我啊，他就很放心了哈。我们有很多人是那个靠朋友型的，有些人是靠那个 GPS 什么之类，个人靠的东西不一样哈。但是基督徒我们靠的是谁呢？我们靠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哈。可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都很平安了吗？倒也不一定啊，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同在，我们可能仍然很辛苦，甚至还可能更辛苦啊，可是呢，上帝与我们同在呢，毕竟是一个好的福气，是好的无比的福气啊。那这个很难说，就是说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因为有上帝同在就很好吗？哎，对，你没有得到什么世俗的人看到的那个好处，可是只要有上帝同在呢，其实已经就够满足了哈。那这种心灵的感觉呢，很难形容，所以这个哈巴谷书里面就是讲到说，虽然花果这个不这个。不发旺哈，那葡萄树呢也不结果哈，等等，就是你家里的动物植物都不兴旺哈，我们说六畜兴旺，其实还加上那些动物植物了哈，如果都不兴旺的话，但是呢我还是要因为耶和华欢心啊，因为呢就是单单他跟我同在的这种欢心啊，各位知道在耶稣诞生的时候， 他就被取了一个有点像外号的啊，就是说他生出来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就会给我们指示啊，他就会给我们教导，他就会给我们修正。那这一切呢，都不在一个很详细的人生的规划里面啊，就是说我们你可以说走一步算一步哈，有一位中共的领导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哈，他是靠那个脚就踹到石头，有石头就踩下去就过河，那个还不完全可靠，因为石头有的时候会那个下头的泥沙会滑动，可能一滑下去下头可能有一个深沟也不一定，不是完全可靠。但是就是说当你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至少你的脚去点一点石头也算一个办法啊。可是呢依靠上帝比这个更可靠，你不是脚去点着石头过河，你他有给你非常清楚的那些指示啊。那一下呢，我想在现实生活里头提到一些比较跟生活接近一点的一些原则哈。那么如果我们不规划，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刚才我讲过的，就是像亚伯拉罕那个方法，听着神的指示往前走去啊。那所以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找一个导航者啊，找一个导航者。这个导航者不是那个 GPS， 因为那个也有的时候也会出错的哈。台湾有一次有一个人掉到那个山沟里头去了，因为他就是听那个指示走到山上，然后他在照那个走上往前就掉下去了哈。有的时候那个东西他有一点点笨啊，但是呢。导航不是导游，导游就是一心想给我们拿点小费，所以就嘴巴乱讲啊，什么讨好我们就希望我们多给他点小费。可是导航是不一样的，他是一步一步要带我们往前走的啊。那么但是坏的导航呢，就是来收贿赂的啊，就是你要给他一只鸡，或者供一个猪头啊，或者是供一个全猪神猪哈，他是要从你拿贿赂的哈，然后他你的小孩考上学校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呢，一个好的导游是把他一切一个好的导航者是把他一切都给我们哈，那我们也需要一个导航手册。我觉得圣经呢就是我们最好的导航的手册。不过那个导航手册有时候假如你读不懂的话呢，你可能一方面呢从那个神学上去找一些注释看懂这本圣经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的一生呢就是这本圣经的诠释啊。然后我们从他身上看到说啊，如果像他这样去遵循圣经，我也跟他这样做，说不定我也可以像他一样的一辈子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啊。那自己呢也因为这些种种的神的同在，还有一本经典啊，这个指导手册的存在，使我们呢知道怎么样往前走。比如说，骗人撒谎是不可以的，这个你都不必去追寻上帝的旨意啊，就打开圣经就清清楚楚在那里，我们就明白该怎么做，这就变成非常简单明了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本书的规划之下呢，我们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的啊。那那当然了，人也许不能求完美，可是呢，每一个民族呢，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道德的重点哈。我这样说好像有点奇怪，道德就道德，都是好的，都应该遵守啊。可是每个民族特别遵守的道德重点呢，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中国人呢，传统中国人是比较尊重孝道的哈，还有报恩，就是谁对你好，你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这辈子不能报答你的儿女，也去报答他啊。只是我们欠某某家庭一份情啊，那不管多少年，我们要把这个恩还给他。这个心情呢是中国人特别有的哈。那我们不愿意亏欠别人，那这一点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别的民族没有这么注重这个道德项目。那么沙漠民族呢很奇怪，他们就要非常热情的去接待陌生的客人啊，你从远方来，我如果今天晚上不接待你住在我的帐篷，你说不定就死在外头啊。那所以我一定要对你好，一定要对你仁慈，虽然你是陌生人，但是我要好好的对待你。这沙漠民族特有的道德，这个华人就没有这个道德，华人对陌生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哈。那另外呢就是说现代人呢比较注重慈啊，现代人不怎么注重孝，可是要对儿女一定要非常孝顺啊，一定要对儿女非常好啊，就是现代人改成注重慈了啊，现代的华人也是如此。那还有呢就是说日本人呢注重团体的纪律，华人不太注重团体纪律哈，日本人很注重哈。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一个日本旅行团绕了世界一周就回来了，回到日本了，然后他亲戚朋友来说，你走旅行全世界看到什么了，他说我看到导游举着的那一只黄色的小旗子哈，因为他什么都来不及看，就跟着那个旗子一路走一路走哈。那日本人非常注重团体纪律哈。那德国人注重实在，我有时候会买比较好比较贵的锅子来煮饭啊。那我觉得买德国锅我就蛮信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东西做得很精密啊。那C.S. Lewis 一个英国的基督教的作家，他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最深层的罪恶呢就是骄傲啊。那这个骄傲呢是人死了以后再过15分钟才会消失的一种罪恶啊。当然人死了其实就没有什么，也不负责罪恶道德都不负责了，可是他这样开玩笑呢，就是说那个罪真是死而不僵，你先死他才后死哈，他比你还多，至少要多活15分钟他才死了。就可见那个骄傲在人的内心呢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那当然这个是讲罪恶不是讲美德，但是反过来说呢，谦虚就是一种美德了，因为骄傲是一种罪恶哈，而且从 C.S. Lewis 来说呢，就是人类最最大的一种骄傲了哈，自以为是啊，这个是的确人类很难避免的，哪一种族都是如此啊。不过呢，中国人却创造了一种谦文化啊，而且呢是那个半真半假的谦虚文化。那什么叫谦虚文化呢？就假装很谦虚的样子，口头上很谦虚啊。不过呢，这个谦虚其实有时候也有点可恶。比如说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他会说，这是贱内啊，这是我很卑贱的内人啊，就是叫贱内，有听过这个话吗？哈，这是拙精，这是我很笨拙的那个精妻，精就是那个很贫贱的女人，就是因为古时候女人头上会插一根玉簪子啊，玉做的簪子，那穷的女人没有钱买玉簪子，就用那个荆棘的棒子，一个小木枝子削一削，这个插在那里好像玉簪，只要把那个头发给插住了就好了哈，因为他们梳那个髻嘛，这样要插一下才能够固定哈。那所以这是拙精，很笨拙的精妻，这是我的那个很卑贱的内人哈，或者这是我的犬子啊，我像小狗一般的儿子哈。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不能说 像我就不能说这是见外啊，这是我很卑贱的外子，好像就不能说这个话了哈。那也不能说这是我的犬霸哈，这个我这个卑贱的像小狗一般的爸爸，老狗一般的爸爸，这个话都不能说的，那这个就不平等了，是不是？表面上看是对外人来说是一个谦虚，可是事实上呢，也以这个消遣或者是这个侮辱自己的妻跟子呢来作为手段，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好的谦虚的文化。虽然这是某一个时代存在的现象呢，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谦虚啊。那以上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道德的项目中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好的方面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啊。我们不去规划大的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做到最好。那什么方面的好？道德方面的好啊，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好了哈。在道德方面你也可以找一条，就是我羡慕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比如说我羡慕我一生讲话都很诚实，不讲那个虚谎的话啊。其实说老实话，不讲虚谎的话有时候会有点吃亏的，你讲老实话有时候会有点吃亏的，可是久而久之不吃亏啊，因为每个人那个别人都会知道说啊某某人啊他讲的话是可信的，那这一个品牌就不得了了哈、啊、你一生之中被人家认为说某人讲话是可信可听的啊，那你就占到极大的便宜啊。所以呢我说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言语不实啊，那个或者说是撒谎，这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但基督徒呢要在主里羡慕这个德性啊。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去规划整个人生，可是我们会有一个期望啊。规划是很一步一步可能有十个配置啊，一项一项写出来啊，我要在哪一年，比如说2018年赚到我的第一桶金，现在年轻人常常就是说我的第一笔财富要在什么时候赚到，这个不必去规划，可是我要让我的道德达到什么程度，我要让我的品格达到什么程度，这个确实求神容许我们可以去羡慕的一件事。神啊，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怎么样，但是我羡慕做这样的事，让你让我有这样的人格哈。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说中国人呢其实都很喜欢一项东西，就是那个侠义的道德。那可不可以求神让我能拥有这个性格呢哈，就是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侠义的那个性格。我曾经在这个参观一个美国的大学，那他那个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呢刚好是华人啊，一个女的华人，她就跟我说诶，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华文书籍的借书率是全图书馆那个最高的，就是其他的英文或者西班牙文的书借出去没借的这么多，我们华文的书这个流通的最多。那当然你可以说啊，留学生跟留学生的妻子或者什么人，他们都在看那些华文书，所以华文书出借很多，那他们学校也觉得很高兴，说华文书的流通量这么好。但是我就问他说，请问是什么书这么流通量这么好，一直都出借呢？一直你们的书都会借出去哦？他说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哈。那老外呢也搞不懂，以为我们是多么的好学，多么的博学，所以去读那个每个人都借书，只要一还回来又有人借去，只要有人还来又有人借去。哦，原来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畅销呢？因为那是我们羡慕的一种人格，一种品德，一种故事。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就在读小说里头呢得到某种满足啊。那假如我们自己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女啊，我们大概会劝他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啊，你少啰嗦啊，你小心你自己啊，我们希望他不要去做一个侠。可是如果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孙子在路上在学校里碰到有人欺负他了，或者他打得头破血流了，给人家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希望他碰到一个侠 哈，我们不希望他自己坐侠，我们希望他在他不幸的生涯中呢，能够碰到一个侠，最好别人坐侠来救我家的人啊，但是我家的人千万不要涉身到侠里头去。所以呢，他们就是看看这些武侠小说就好了哈，而且看得眉飞色舞，而且后来也会拍成电影啦，或者是电视剧啦啊，让我们大家来看哈，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怕这个事情，我们也怕死亡，也怕伤害啊，我们也没有那个超级的能耐，那种体能啊，我们不能坐下哈。可是各位要知道，国父孙中山他在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最好的一批朋友就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些基督徒说，对，革命很危险，我可能因此而死掉，不过我不去谁去呢？而且我死掉也不怕啊，啊，我就会到天家去了，也好好的，我也没损失什么。所以那批敢跟他一起去的人呢，不怕死的那批人呢，其实都是基督徒啊。那个基督徒是那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现在回头去统计呢，觉得很吓人，说，诶，怎么都是基督徒啊？其实因为基督徒才有一个侠的精神啊，才敢去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才敢去受人家不敢受的损失。好，所以世上是不是可以有像基督徒这样的又温柔哈、又谦逊的侠呢？我们希望是可以哈、我们不需要去规划太仔细的人生，不需要去找到自己的金钱是一定从什么地方来源啊，但是我们可以在道德上有所羡慕，有所祈求啊，就希望达到某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的啊，我们有这样的梦想，不是有这样规划，是有这样的梦想，求神给我这样的人格啊。好，那么至于下面就是我说人大概不能完美，但是至少呢你可以在某几点上求神特别给我们带领哈。那有一节圣经就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一个基督徒呢应该就是让自己的生活行为能够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更能够接受基督啊，就是我做这个事别人看到了比较容易接受基督，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啊。那也用广义的话来说呢，就是一种护教学啊，这个我们能够保护这个宗教受别人的尊敬啊。那比如说基督教常常被人家视为洋教啊，就是啊，你们都是那个喝羊水了，都是那个信洋教的哈。尤其在早期呢，在上海这种地方华洋杂处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基督徒是投机分子，去信了洋教哈，去吃洋教哈。但是各位真正的基督徒知道，基督徒其实吃不到那个教，还要被教所吃，对不对哈？因为你要奉献呢、你要奉献你的时间跟精力啊，跟智慧啊等等哈。没有人会要去吃教，而是愿意对这个教有所贡献。那假如别人骂我们信洋教，那我们就要多读一点中国书，不要太对中国太陌生的话，别人就更有资格批评我们啊。所以对我来说呢，从小就想说我要好好的读中国书啊，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指责我说你是洋教的教徒啊。如果我跟你谈中国的话，我可以谈得比你好，那你就不能说我啊。所以尽量的多了解一下自己的国家。然后呢我们也被别人批评不爱国，那么你就对公共的事务、对国家、对民族，你就有所贡献啊，就是你能够多奉献一点东西。那基督徒也会被看为烂好人哈，或者是觉得我们是另外一种像佛教徒一样慈眉善目啊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要让别人不要有这种误解，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是有正义感的哈，你是敢挺立出来说话的哈，会主持正义的。那当然他们还会认为基督教不科学，那 假如你没有本事学科学，那你就劝你周边的人啊，或者支持你周边的人去学科学啊，好好做研究啊，来说服那些以为我们是不科学的人啊。大卫在世的时候呢，可以说遵循了神的旨意哈，然后呢，就睡。可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啊，就去睡了哈。那归到他祖宗那里。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呢是很动人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是服侍他同时代的人。古人比如说李白杜甫很好，可是我们不能服侍李白杜甫，是不是哈？那将来也许有一个未来的人他很厉害，我们也不认得他，我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活着的人我们伺候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我们能够服侍他，我们就好好的服侍他好，那这个讲的呢是那个大卫哈，那其实呢在出埃及记里头也有这个摩西他讲的话让人很动容，他说请你赦免我百姓所犯的罪，不然的话呢，那就从你的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掉了就算了就我要跟他们一起。这句话有点撒娇，就是说你要赦免他们哦，你不赦免我的族人，那我一个人跑去天堂干嘛那我也不要去了，那我们大家一起死好了，我宁可跟我的族人一起。一般人都以为基督徒是想上天堂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想上天堂，基督徒当然应该想上天堂，可是更想的是跟别人一起上天堂是跟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的族人一起上天堂。所以呢这个摩西讲的话是真的就跟上帝讨价还价，说不行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啊，一定要救他们啊，不然的话我也不去了我也不到哪里去，我会太难过，我去了也难过那保罗也是说我是大有忧愁的心里时常伤痛，那我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都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好像不是一个基督徒想做的事。基督徒不是最愿意跟上帝同在吗？怎么说如果不救他们，我自己的这份算了也不要了，我也太难过了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对于平辈的族人的爱呢是应该要加强的这些不是人生的规划，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生的境界不是一个规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生命记二章提到说没有一座城它是高的让我们不能攻取的也许我们觉得达成这件事这些种种是非常难，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每一座城都是可以攻取的不管那个城墙多高我们都是可以去攻取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走这条路呢不一定是那么好走，有神的同在，可是有的时候也有那个十字架的重量，可是十字架重量我们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就是它我们可以背得动的那这些经文呢常常会成为我心里的祈祷和渴望所以规划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因为规划是第一年赚十万，第二年赚一百万，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我比较赞成说一个基督徒是对人生有所向往我希望能够做到哪几件哪几件事情，而不是说有五十项规划要达到那当然你如果说向往也是规划那当然也可以，不过呢我却更愿意说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那个向往我们究竟要向往哪一些项目我们可以列一列，我希望我最能够做到诚实我希望我最能够做到有爱心是不是我把它写下来我就常常思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比较接近这种品德 另外一节圣经就是说，甘心侍奉，不像是侍奉，不是像侍奉人，而是侍奉神那样哈。基督徒不需要规划，但是要把事情做到最好啊。也许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做到最好哈。做到最好呢，就是说，用什么为标准呢？就好像今天主在这里啊，我其实是做一件小事，可是主在这里，我就要做到主身上的时候，我就要尽量把那个事情做到好一点，再好一点啊，细致一点，再细致一点哈 然后呢，能够让这个人得到满足，也就神的心得到满足了哈。那个标准如果说是像是给主做的，那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哈不是随随便便做事情不管我们是做体力方面的事情或者是做这个跟智慧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希望那个事情能够做到更完美一点哈。因为圣经指示我们说，一切不要把它当作给人做的，把它当作给神做的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做事的态度，在这条路上做事的态度哈。但是当我们做完了这些辛辛苦苦的事情之外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到晚上歇下来的时候，应该说一句话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就是我把这一切都做完了之后呢，也许晚上我不必说啊，主，我今天好成功哦，好厉害哦，我今天怎么样了哈？各位知道现在的教育常常就是喜欢让父母或老师要去赞美、赞美、赞美啊。我们基督徒不要太多的赞美，也不赞美自己，就说，主啊，我做了我当做的，但是我此时此刻最想的呢，还是你自己的同在。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在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更爱慕的一个人了哈。好，那么，最后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在负面方面呢，我们不做那个没有益处的事，因为要节省时间啊，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不去规划，但是我们一定要最省啊。从我结婚开始呢，我从来没有记过账啊，因为我觉得记账这个事情很无聊啊，尤其我看我妈妈记账，什么买什么东西几块几毛钱，一毛一毛都写得清清楚楚啊，那我觉得说，哦，人生这样很无聊哎哈，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能省就省，我拼命的省啊，省完了以后我就可以花啊该花就花但是呢我因为已经非常省了，所以呢我可以花一点点啊，那我只要问我自己，我还可不可以更节省一点啊。在我退休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这一生拥有蛮多东西了，我现在要退休，我的未来要向你求什么呢？我要求一件事啊，就是让我知道怎么样守贫穷啊，就是说退休以后当然是比较没钱了，可是没钱也没有穷到都没得花，挨饿的程度也没有，但是我自愿可以贫穷一点好吗？好，那很具体的就是说，从今天起我就不买新衣服了。我也不用上班了，什么我不再买新的衣服了哈，这一点也不太容易做到啊，就是说我退休到现在有八年了哈，有八年了，不去买一件新衣服，这个有一点困难，当然那个内衣什么洗那个袜子那个不算哈，我是说真的衣服中间有一次违规，就是我要代表政府到那个中南美洲去访问那个通知上说要有一件正式的衣服出席正式场合，我就去买了一个外套加在那个衣服上，就算是一个正式衣服了哈，就算是那个是有违规一次哈，但是呢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就是说如果我不过一个简约的生活，哪里有钱再去做奉献或什么什么呢？你如果要去帮助人，必须你自己要 拼命的省，我能不能少吃一点，我能不能少穿一点，我能不能少用一点啊？比如说我的原子笔从来都不换新的，就只去买那个笔芯来换哈。那比如说我吃芹菜，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丢掉叶子，我就把那个叶子吃掉，不是也好吗哈？它也是有营养的啊，它也是绿色的蔬菜啊哈。南瓜它的籽可不可以不丢掉呢？它的皮可不可以不丢掉呢？我就想尽每一个方法来节省啊。当然也有的时候又会需要花钱，比如说你赶着去什么地方一定要坐计程车，这个就比较花钱。可是我觉得说我要努力去省了以后呢，我就会有一点点钱可以花在合理的事情上，就可以节省时间，可以赶快去什么地方啊，就可以坐一个什么车子这样过去。总之呢，就是说我们不做无益的事啊，我们生活里头的所有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做与神有益处的事，与人也是有益处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很具体，它不是人生大的规划，但是它是人生的一个原则啊。如果我们能照这些原则去做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更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哈。当然有的时候别人会觉得说，哦，你这样也。台湾话说太龟毛了吧，太小气了啊！你怎么什么事情都省成这样，干嘛呢？哈，有天我看到我的学生，因为那个当时他做我的工读生啊，他帮我抄了一本电话本。就是他帮我誊录了一本电话本现在大家都比较不用电话本，但这个电话本是30年前他帮我抄写的哈。那他现在呢，他当时是我的工作，他现在是那个台湾疾管局疾病管理局的啊，现在改成疾病管理署的署长的夫人了哈。那我们见面很高兴，我又他看到我又恢复为一个大一学生的模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30年前帮我做的那个电话本我还在用，因为我的朋友还在上面，虽然有人死了，可是我舍不得丢这个我还是在那。他说30年了你还在那里？我说对，还在那里哈。那有一天我去买袜子，到了店里看到老板娘看我穿这件裙子，她就说，你这件裙子是跟我买的？说啊，对对对，我是跟你买的，可是很多年了吧啊，我们两个一算呢是30年前了。那我觉得说它破了我就去把它补一补。我们生活里头是有一个向往，一个倾向，一个原则，可是不见得是规划啊，因为规划是一个很细琐的项目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这个小节上呢，知道怎么样做是比较更好。当然基督徒有时候不做某些事也不是犯法，是不是？把芹菜叶子丢掉难道犯法吗？这个绝对不犯法。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过一个更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节省我们的开销，如果我们可以腾出一点时间来啊，你的开销少你就不必去兼差啊。那如果你不必去兼差，就多一点时间，多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给一个姐妹，给一个生病中的人，给一个需要安慰的人其实就很好前不久在旧金山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自杀了，如果他那天事先有一个人跟他打一个电话，说不定他也就过了那一关，也不一定啊。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益处的生命。规划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反过来说，那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强烈的向往，要跟主一起同行，要做跟主一样品德的人呢，那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作为我们的同行者，求主牵住我们的手，一步一步在死荫的幽谷里往前走，让我们跟你在一起就是成长，让我们跟你在一起就是增进，让我们跟你在一起得到最大的满足。别人所说的规划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成为 跟你有同样性情的人，这是我们所爱慕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